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高兴的不得了，到一直到现在，他就非常兴奋的，他这个跟他买口香糖的，这个他几乎每一个都向他传福音，你跟他讲耶稣呀，信耶稣，有的时候他也有些，他也跟他们谈一点，他们有些问题，有些，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教会也就在这个三军总医院三总附近啊，那有人要专门去看病啊，开刀，他有时候也为他们祷告啊，他也跟我们，他虽然他像你说他的这个行动是真的不方便，他就是走路讲话这边就都有点瘫痪，可是他不真的，他礼拜天四堂崇拜他都参加，每一个礼拜天有时候我看到他，我说我讲到说这个道你已经听了三次，他说没关系，他每四堂他都在，晚堂他也在，他也参加唱诗的时候，虽然他走路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唱诗的时候他都会在那边跳舞啊，所以是我们的这个主会崇拜也变得比较活泼一点，我们蛮喜欢他啊，呀，好，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感觉到你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就赐下来，充满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当我们唱诗、祷告、敬拜、赞美的时候，主，我们就觉得你的家就是充满欢喜快乐，你的家就是充满敬拜赞美。就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家里的人，这是你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地方。感谢你，你愿意把我们的赞美当作你的宝座，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就在这里设立宝座，你就在这里做主。就我们有这样你这样的一个主，我们就心里面的一切的惧怕、焦虑、沮丧、担忧都除掉，因为你做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怕。主，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现在也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在这里从你自己的话来遇见你自己，不是研究你的哲学，那是来遇见你自己。主，你就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阿们。我发现这几天我发现我很喜欢你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我很喜欢的。我听到这个诗班，我就刚刚问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唱得那么好吗？啊，那昌里说他有的时候还更好啊，我就觉得好棒啊！这个指挥也月月啊，我说他是我们国立艺专，台湾国立艺专的产品啊。我以前在国立艺专也教书啊，那在那时候他也在，那我觉得这个产品不错啊。那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啊，也不是来欣赏音乐，所以，可是我不能不承认，我真的是很欣赏这个音乐，不只是诗班，这个钢琴，哇，我觉得你们教会真的是有福的哈、啊，而且我看到这个很有点奇怪，这个教会来主会崇拜都是从第一排开始做哈、啊，跟很多教会不一样，很多教会是从最后一排开始做。我是奇怪，一进来都坐第一排啊，那个后面的就空空的，就慢慢的填进去。我觉得你们教会真的是有福啊，感谢主。那么，我两年前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快要退休的时候啊，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就来问我，她说我可不可以带我弟弟来见你。那 因为他弟弟有一些精神，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些精神，他们已经开始觉得他可能有一些精神分裂的一些现象。那么因为我本来是有这方面的训练背景，所以我也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说我能不能请我弟弟来看你，我说很好啊，我就跟他约一个时间，礼拜三早上，他讲礼拜三早上十点钟，他弟弟就来跟我谈谈，差不多谈了五十分钟，谈了一些，稍微开始了解一点他的一些情况，他心里面一些东西，一些问题啊。然后他回去，我就第二天我碰到这个姊妹，我问他说，你弟弟昨天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弟弟说那个牧师有一点奇怪，他说他不做业绩，懂不懂？他不做业绩啊，梁姐懂啊？我不懂啊，我说做不做业绩是什么意思啊？啊，他说他那个姊妹说他的意思说你没有叫他赶快信耶稣啊？了解这个业绩吗？是美国有没有业绩啊？做业绩啊？有啊 ，OK。所以他说这个牧师有点奇怪，他不做业绩，那我叫他讲这句话。就让我有些就想一想，是不晓得我教会给人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印象啊？因为我们教会，我们台北真理堂是很喜欢传福音呢。刚那个当你说我们那个就连那个最小的弟兄志成，然后我们是很喜欢传福音，很喜欢让人信耶稣，带人信耶稣啊，很热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但是从这句话我就稍微有一点检讨，说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要请人要这样信耶稣，不知道我们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啊？是我们做业绩还是怎么还是什么啊？所以我就有一个我那个里面这个有蛮大的一个感受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是一定要传，我们要带人信耶稣，让他们能够认识主，是一定要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大概也需要常常想到我们的做法是跟耶稣的做法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猜我今天这个选这个经文呢，让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因为这里可以看见耶稣的做法，看见耶稣的做法。那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别的做法，不要用别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用做业绩的方法，我们要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作啊，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从35节，35节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字，在原来在希腊文这是一个字，在中文不一定，但是有一个字是这段经文最中心、最关键性的、最关键的一个字啊。那不晓得你看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字很重要，非常重要啊！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有一个字特别特别重要，在这里从这个字就知道耶稣对他的工作、对他的服事、对他的使命、耶稣自己的态度、耶稣自己的感觉、他心里面的情况呀。这个字是怜悯啊。那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字在马可福音也有出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有同样一个字， 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在翻转中文的时候，他们用另外，他们用别的字翻译。你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你们能不能猜这个这里中文？它有另外用来用另外几个中文字，对吧？可是它原来希腊文是跟那个怜悯同一个字，你们猜是哪一个字？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拜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你说是哪一个字？动了慈心，对，这跟马太福音讲的怜悯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啊。在路加福音也有这个字，也有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20节，这个在这里是耶稣自己用这个字，耶稣自己用这个字啊，来描述一个人的里面的内在的一些经验跟感觉。OK， 这个是在耶稣讲那个比喻，那个浪子回头，你们都知道浪子回头的比喻，对不对啊？他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他又描述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的爸爸，看到孩子回来的时候，孩子还在路上很远呢，他看到这个孩子在路上回来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20节，耶稣这样他说：“于是起来，这个孩子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所以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希腊文这个字动了慈心怜悯啊，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描述一个反应，一个反应就是在一个人看见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受伤，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啊，在这个人自己里面就产生一种反应，反应是就那个人的痛苦就变成他自己的痛苦，哎，真的是一个他整个神经系统里面，整个神经系统里面是一个生理的反应啊，好像有一个人还用拳头就打他的肚子，那个感觉啊。他说耶稣动了慈心呢，那个感觉，那个反应就是，砰，就在里面，他可以感觉那个人的痛苦啊。那路加福音，我刚刚读的路加第十五章，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这是一个比喻。耶稣很多时候很喜欢用比喻做教导，因为有时候耶稣的教导，如果你要用这个很有条有理的那种，好像很逻辑的，有时候他要讲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讲的。没有办法讲，因为有时候他也神的道，天国的道不一定可以用人的逻辑系统就完完全全的就能够整理出来，所以他很喜欢用比喻。那么在这里他用的比喻，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每一个人物或是每一个好像东西都是有代表性的，对不对？都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其实有人说这个比喻应该不叫做浪子回头，因为重心的人物主角不是那个浪子，主角是谁？应该是那个父亲。那个父亲代表谁？代表天父。 OK， 我们不讲太多三位一体的，但是是代表天上的父。 OK，那你了解，所以你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吗？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他讲的是天上的父。你想一想，这个父亲看到他的儿子回来，远远在路上看见这个孩子啊，脏臭臭的，全身都是猪的味道，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全身都是猪的味道，乱七八糟，而且 也都是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他现在的情况啊，因为他背叛了他的父亲，甚至把父亲的爱踩在脚下啊，就走了，就侮辱了，侮辱了他的父亲。然后呢，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孩子在路上回来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他就逃出去啊，抱在他的怀里与他亲嘴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不觉得奇怪啊？如果你不觉得奇怪，你就不了解这个礼仪啊。这个父亲应该做什么啊？这个父亲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跑出去。其实这个父亲不应该跑出去啊，他应该就坐在家里这样的等，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特别是一个标准的东方的父亲啊，对不起，我也是差不多里面也是50%以上也是已经是东方人啊。他应该不跑出去，他应该就坐在家里等。然后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应该走过去打他的耳光啊，打他的屁股啊，说你又坏又烂的不孝的孩子，怎么敢回来？这个应该是父亲的反应。这个父亲很奇怪，就跑出去就抱着他，哦，你回来了，然后就把他带进来，把他当贵宾带进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从这个比喻啊，就要我们，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就要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跟你所想象的，跟原来所想象的不一样，跟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想象，这个就差得很远啊。他说他讲比喻，所有的比喻就是让你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不只是讲比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在我们当中，也是让你看见上帝这个宇宙的主宰是什么样的上帝。哥罗西书说，耶稣就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像，就像一个相片啊，比一个相片还更一个活生生的像一个相片啊。希伯来书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也是那个字啊。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了解，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讲，耶稣所讲，耶稣在世界上一举一动，他所讲的话，他的所做的事情，他所有的动作，就是让你看见，你那个本来看不见这上帝，本来摸不到的上帝呀，也没有办法知道。他那个上帝，他说他就变成一个人，让你看见啊，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当耶稣看到那个麻风病的啊，那个长那个麻风病的人，你们知道麻风病是什么？知道啊？现在美国没有什么麻风病，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啊。在我有个朋友，一个宣教师，一个医疗宣教师在澎湖麻宫那边已经做40年这个麻风病的。这个我快50年了，在那边做这方面的服侍，这个工作啊。这个麻风病是一个本来是从皮肤开始，然后呢，这个可那个，然后就会因为没有感觉，神经不好，然后他就不知道，有时候他碰到东西受伤，不知道受伤，然后就皮肤就开始烂掉，所以整个身体就慢慢的就。很非常难看，而且很臭啊，有味道啊。所以在当时的麻风病的人，他们是被社会就有一个法，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律，有一个法律说你不可以接近别人，知道？你不可以接近别人。如果有人开始接近你的时候，你要喊不接近，不接近啊！我有麻风病啊，这是法律的规定，所以他就不敢接近人群。那有一天可能也是在那边跟他的门徒教导啊，给他们开一些秘籍神学课程还是什么，就在那边谈了。然后呢，也是在那边谈，那可能也麻风病的可能是站在那边远远的，哇，就他又不敢接近。你可以了解他心里的他的心情啊，他里面的感觉。 他也不敢，他不敢接近呢，被人群排斥了啊，排拒。然后呢，可是他就说，你如果肯，你可以使我洁净，你可以医治我。耶稣做什么？在他这个很有意思，在你如果仔细看马可福音，还没有走过去，还没有说我肯，还没有走过去，还没有伸手之前，他做什么？动了慈心，对不对？动了慈心，你看见他那个人的麻风病，那个人的痛，那个人的就变成耶稣的痛，好像你拿个拳头就。他想再打他的肚子，他就哇，然后他动了慈心，他整个人就那个反应，然后他就走过去，伸他的手，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啊，你站在那边好，你接近了啊，不要再接近我，好，为你祷告哈，再这样为你祷告，我们可能会这样，他没有，他就走过去。伸他的手摸他，法拉安西斯说他猜耶稣不只是摸他，可能是把他抱在怀里啊。所以你从那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也可以知道他对你的看法，可以知道他怎么看你，他对你的感觉，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不管你今天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不管别人对你的看法，不管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估啊，甚至是因为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就产生的问题啊，觉得对自己灰心、绝望、讨厌，他看到你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这些，他只看到你的需要。看到你痛苦的地方，你受伤的地方，不管你今天可爱不可爱，不管你今天多不可爱，他看见的不是一个不可爱的你啊，他就接纳你。他一看到你，我们昨天在神学课程说，一看到你就喜欢啊，这是福音，这是恩典。他一看到你，他就接纳你，就爱你，就喜欢你，不只是爱你，他看到你，他就。来不及，等不及，要把你的痛苦、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啊、困苦都接到他自己里面啊，接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要帮助你。然后你就这样子，从这样就可以，从耶稣这样子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心肠，可以看见上帝的心肠，而且。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一生最需要的就是这一样的被接纳，不管你怎么样，就这样的被接纳，被爱，无条件的爱，你就知道这是你一生最需要的，是这样。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上帝，他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做法啊，怎么样带我们，他就让你看见，从他的一举一动，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让你看见上帝要对你就这样子。然后呢，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对不对？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他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了解这句话的两个部分。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同样那段话，在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对不对？他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你看我怎么样，你就知道上帝怎么样，从我可以看见上帝。然后他说你看我怎么样，你们就看你 要怎么样？你要跟我一样，学我的样式，了解？学我的样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要我们怎么做？他要我们做一个教会，是要我们怎么做？做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要收主的庄稼，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的上帝，让这个好消息要让很多人知道，他们能够带把他们带进来哈。就请他们呢，也知道，也认识，也知道耶稣。但是我们的不只是要这样说，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方法也要用耶稣的方法，也用耶稣的方法。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几个原则，我们可以归纳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可能如果我们要用上帝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作，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动词新的恩赐啊！你要不要啊？这个真的要想啊！我们可能不最重要的，如果要做神的工作，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先想怎么样能够动员呢？弟兄姊妹，怎么样？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什么个人步道训练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好啊，我也开过这样的课，个人步道训练啊，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求第一要紧的，最我们所具备第一要紧的条件，不是这些方法策略啊。第一要紧的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动词心，怜悯人的心，就像耶稣一样。那。坦白的讲，动词心不是一个自然反应，你相信不相信？动词心不是一个自然反应。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真理堂，有大概好几年前，我就开始不晓得是从哪里谁提的，我们说耶稣说他是来传好消息给贫穷人，对不对？他是传福音给贫穷人。所以我们就开始决定，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把贫穷人带到我们当中，带到我们，我们这样的开始祷告，自成也是大概就是从这样的祷告就我们就认识他啊。那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把贫穷人带到我们的面前，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呢，你知道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一个感觉是很麻烦啊，麻烦，真的，因为不管是物质或是邻里还是精神各方面的贫穷啊，他们来了，我们第一个感觉，哦哟，好麻烦。动词性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传道部开会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啊，杨丽雅杨牧师。他以前也是我的学生啊，后来变成我的老板啊。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啊。最好的。他是我的主任牧师啊，我们就开会的时候开传道部开会就讨论的，他就说有一个人有些问题要我去处理。哦，我知道处理这个事情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且会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个人会搞得很不愉快。所以我说，哦，你要我去处理那个。他说，对，他是你的牧区啊。那个时候我们分牧区啊。他说你的牧区你要去处理。我说会很麻烦。杨牧师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对，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我听的时候我就说，是的，你是好学生啊，你是好学生啊，比这个老师好啊，对，所以我就没有什么话讲啊，我就去处理，爱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求一个动词心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就像耶稣看见他一样，对不对？像上帝看他一样啊，即使我们在上帝的眼目中，我们大概都是很麻烦的人，同意吗？ 这里面不麻烦的人请举手啊，大概都是麻烦的人啊。但是耶稣没有被上帝没有把我们当作麻烦的人，他们把我们当作很宝贵很重要，不管你怎么样很重要。他只要看到他只看到你的受伤的地方，你的痛苦，你的需要，要来医治，要来为你解决，跟你一起承担。第二，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都一样宝贵，一样重要啊！啊，所以我很感动。唱，你不晓得是我跟你讲这个字成的，是我讲的还是？这像那，我们要看他在我们教会非常宝贵，了解吗？比台大任何什么系主任的教授，不是比，跟一样，跟他一样宝贵重要。所以人来的时候啊，这些麻烦的人不，或者是贫穷的人来的时候啊，不管是物质、心灵啊、精神各方面的啊，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宝贵重要，就是因为他在这里，他没有，他不需要有任何别的条件啊，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所以他就有他独特的宝贵跟重要。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啊，不管他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跟他打，我们不打分数，了解吗？不打分数，我们不要哦，这个人哦，这个人很有潜力啊，这个人可以大概可以很可以很值得栽培啊，这个人是可以以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同工，我们不要打分数，他就是一个人，那他来他就宝贵，无独特无限的重要。那么第三，那我们碰到人的时候，我们先从了解他的感觉，了解他内在的世界，了解他内在的世界，他的感觉，他的需要啊，甚至了解他的感觉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他的感觉变成你的感觉，他的痛，这个是动词心，他的痛，你如果求这个恩赐，动词心的恩赐，有时候那个别人的你，我说耶稣，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描述那个耶稣一个实实在在的生理的反应，知道吗？就可能如果求这个恩赐，你可能会经验到一些你从来没有经验到的痛，你要不要求这个恩赐？怕不怕？不要怕，这个是如果是神给的恩赐，你可能会有一些，你会有一些你以前没有的一些经验，里面的感觉，甚至别人的痛苦啊，别人的都会变成你的感觉。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你会受不了。我发现你不会受不了，你不会，你可以承担。你可以承担。保罗说：“那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可以做，不要怕。那第四个原则，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如果要这样的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我们要做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关怀，不只关心他的灵魂啊。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他们说：“哦，主，我们要为你抢灵魂。”那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在耶稣的看法里面呢，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整体，灵魂体啊，身心灵哈、啊，他是一个整体啊，没有分开。你抢他的灵魂，对你他的身体啊，他的精神各方面也都很重要。耶稣的做法是做全人。关怀，知道啊？耶稣有一次讲到讲一天给5000个人听啊，讲完了，他想到第一个是什么？他讲一天给5000个人听啊，讲完了，他想到的第一点是什么？他是不是说哦，有多少人举手啊？觉知啊？还是他想的是什么？他们大概很饿，对不对？他们大概很饿，都没有人带便当来， 中午都没有吃饭，因为我没有控制时间，我一直讲到下午啊。有的时候我也有可能有一点这样的趋向。OK， 还好，我还可以讲五分钟，可以啊。他们会很饿，所以他说我们要给他们吃饭。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心肠，这是耶稣的做法啊。那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困苦流离啊，受伤，如果他的肚子饿，可能美国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实际的问题，有现实的问题，他有婚姻问题，有家庭问题，有学业问题，有工作问题，有没有工作问题，这个。不管什么问题啊，你可能你不要太快跟他讲永生，他听不懂啊，听不懂。你要从他有需要的地方开始关心关怀他，这是耶稣的做法啊。所以我发现动慈心不只是麻烦，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跟他说，你可以从耶稣就可以看见上帝，他听不懂。或许让他先有一点时间从你看见耶稣，这个也许比较实际一点啊，了解。然后呢，第二步是从耶稣就看见上帝，所以全人的关怀啊。那么耶稣这些做法，最后耶稣这些做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个共同的出发点非常非常重要，几乎比什么都重要。它共同的出发点，我们可以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耶稣的心里面一些很深的地方，耶稣心里面蛮深的地方，就看知道他的动机，他的整个的这个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的看法啊，从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在这里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有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复活。了解他的所有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只是他，因为他的心跟天父的心是完完全全一致啊，完完全全的一样，在这件事情上，动机、目标，就是一个都不要失落，一个都不失落。所以在这件事情啊，他说他跟天父完完全全在所有的事情，他跟天父完全同心啊，就是要每一个都被天上的父得着了，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样子，他的耶稣的做法，他的感觉好像这不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他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责任啊，不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但是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爱，为了爱这些人，每一个都太宝贵，一个都不可以失落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慈心的恩赐啊，我们看见人的时候，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住的地方，在你很多地方你所认识，你看见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看见，可能表面上外表还好啊，还不错，可是你会发现，你会看见他心里面也不一定那么好，不一定那么好。你会看到他有痛苦，他有可能他有一些失落感，他可能有一些困苦，一些受伤，迷失找不到路。你会看见这些人在哦，你会发现庄稼真的很多， 这些人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你会看得出来。然后呢，你就学耶稣的样式，跟耶稣一样。你知道你对这些人的看法，你对他们的关心关怀，对他们的爱，你所做的不是为了，不是为了业绩的压力。不知道你们的团契小组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不是为了业绩，不是为了教会人数增长的原因，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了解？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就是为了爱，就是为了那个无条件的爱，就关心他。这个是动之心啊，因为他们都是人，每一个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有独特、无限的价值、宝贵、重要啊。就看他就像耶稣看他一样，每个人都是值得去爱他，去关心他。然后呢，主的爱就充满你。你看到这些人在你四周围困苦流离、受伤、找不到路，你就动之心了，你就去爱他、关怀他。这个是耶稣传福音的方法，那应该是我们的方法啊，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当你看见我们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糟糕乱七八糟的浪子、肮脏污秽、臭臭的、讨厌的，你所看到的是你所爱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孩子。就你看见我们的时候，你只看见我们的受伤、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惑、我们的问题，你看见这些东西，你就好像来不及、等不及，就是要把这些都接到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罪你都要接到你自己的身上，为我们担当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就在你的眼目中，你就把我们看作是一个完美、毫无瑕疵、可爱的孩子。主，当我们了解这个你的看法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对别人也看得一样，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宝贵，每一个人是可爱的孩子，天父可爱的孩子。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动慈心的恩赐，看见人的时候就爱他们，就像你看见我们的时候爱我们一样。主，我们就去关心，去把这个好消息、天国的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真的是用我们自己用爱去关心关怀，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做法跟你的做法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主，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福分。主也知道这是主的心意，要我们这样做。主，我就为这个教会祷告。主，我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爱主。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他们爱你，他们也愿意成为你手中的一个器皿，一个有用的器皿。主，不是为了业绩的压力，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也不是为了教会人数增长的目标，只是因为爱，只是因为不愿意一个人失落。主，你就给他们这样的心肠，给他们这样的做法，给他们这样的祝福。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